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这是一个全新的节目，规划每周一到周五，每一天探索不同的星球，和你一同挖掘新知，探索新事，而有不同的心思醒思，是可以实际运用在生活当中的。也欢迎你把今天所听到的内容分享给家人朋友。昨天我们前往了第一颗星球健康星球，和您探索了现代人常见的压力问题，知道原来压力本身并无好坏，而是我们要如何管理以及应对，好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成长。其实在可见的物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压力所形成的物件，看见人们在当中因着遇到问题想要解决的方案。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前往的第二颗星球所要和您探索的主题了。准备好了吗？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没错，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颗星球，就是创意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和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有关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建筑，使我们可以通往许多地方。你猜到了吗？那就是桥梁。这是搭建在河面或者是交通的要道上，接通两地，方便人们通行的建筑物。金宁还记得小的时候，在回家或者是进城市的路上，常常会经过一座桥。那时候还是小学的我，坐在摩托车的前座，家人载着我经过这座跨河的大桥，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往上看。看什么呢？看一根根桥的支撑架从桥座连接到头顶。行车途中这么一看，就好像是这座桥有好多只手不断地向上举手一般，很壮阔也很有趣。我还会把自己的两只小手握在摩托车的后照镜杆子上，仿佛自己是船长，掌控着船舵过河往前航行。回想这一段的记忆，就让金宁感到好奇，桥梁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有哪一些类型，为了什么原因而制造桥梁，又或者是这些桥梁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故事，什么背景呢？原来在人们制造桥之前，其实地球上就已经有天然的桥梁了。怎么说呢？因着地球板块的移动，在地球表面形成了特殊的样貌，例如溪谷、山沟、江河、裂谷，也因着这些自然现象的变动，形成了许多天然的桥梁。比如说在河边的大树倒塌形成的独木桥，因为自然侵蚀而成的石拱桥，又或者是两岸的树藤纠结在一起形成的悬索桥等等。德国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建居思》，也就是建筑、居所、思想这本书里面说道，桥跨越河上自在而有力，因为有了桥，所以才有了相通的两岸， 也带来河岸后头大片的地景，桥使得河岸地景得以联系起来。而世界上最多的桥你知道在哪儿吗？答案是中国。中国现代的桥梁就有超过100万座，其中重庆市甚至有桥都之称呢。桥梁总数到去年2024年高达16000座，这是因为重庆有特殊的地理环境，许多的山围绕，丘陵山地占了重庆市的 90%， 也就是名副其实的山城了。要在当中通行顺畅，桥梁就非常重要。中国制造桥梁的历史非常的早，在汉代时期，桥梁的四种基本类型，木梁桥，浮在水面上的浮桥，绳索拉的索桥，还有最主要以石头搭建而成的拱桥，都已经有了。更不用说从当中衍生而出，因应着不同地势所产生的各种桥的类型，六索桥、开合式桥、主板桥、圆拱桥等等，实在是五花八门。的确把河岸地景联系起来，也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串联起来。怎么说呢？自从桥梁的出现，就是以属于民众共有的功能出现。中国传统的建筑一般是作为私有，唯独桥梁，不论是官府修建或者是私人建造，都是为着一般百姓共同使用。这也体现了桥的本质，为着人与人之间的连结通行而做成的。我们前面有说到，基本的桥梁类型可以分为四种：木梁桥、浮桥、索桥、石拱桥。其中中国目前最古老的桥，甚至到现在都还可以使用，那就是位在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的皎河上之石拱桥。这是隋朝工匠李春所设计的，因为赵县当时叫做赵州，所以这座石拱桥就称为赵州桥，到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石拱桥的拱形结构，金宁觉得在众多的桥梁种类当中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因为石拱桥的作用方式是让重力在石头之间把力传递到两端的地基处，石头跟石头之间能够堆砌而成，靠的不是拉力，而是挤压力，而石块就是最擅长承受挤压的，这也是为什么地下隧道的顶部往往是做成拱形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这座赵州石拱桥可以保存的这么久呢？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桥的拱圈小于半圆，一般的石拱桥下方的弧形拱圈或者是称为门洞，大多是半圆形的，可是赵州桥的跨度很大，桥的这头到对岸的那头一共有 37.04 米，如果真的要把这弧形拱圈修成半圆形，那么门洞就要高达 18.52 米了，车马和行人经过这座桥就好像是要爬一座小山一样，非常的吃力。所以赵州桥的门洞是小于半圆的一段弧形，这不仅是降低了桥的高度，也减少了工人修桥花费的时间、人力、材料。第二，在大弧形拱圈的两头上方再开两个小拱圈。我们这样说好了，如果从河面上看这座桥，想象一下，就好像是大弧形左右各有两只，一共四只的小耳朵。一般在桥梁的两肩、肩膀的肩会用石料砌石，让它补满厚实。可是郑州桥在弧形拱圈的两肩各砌了两个小的拱圈，也就节省了180立方的石头材料，让桥的重量减轻大约有500吨。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当河水上涨湍急的时候，一部分的水可以从这四个小洞往下流，减少洪水对这座桥的冲击，更加的安全。最后第三，一块块石料砌成的赵州桥采用的是纵向并列的砌石头方式，并且留有28个不相交连错的小小门洞。什么意思呢？一般采用的石砌方式是咬合紧密，没有缝隙，纵连成整体一块的，看起来很坚固，但是脆弱性比较大，如果遇到强烈的震动，比如说地震，就很可能损坏。这就好比如果要盖高楼，就一定要保有建筑的弹性度， 否则大地震一来，没有办法有相应的弹性跟着摆动，大楼就很容易被地震的强力硬生生给折断了。但是郑州桥所使用的纵向并列切石头的方式，因为有适度的空隙，会让工人在更换坏掉石头的时候比较容易施工，也因为有小门洞或者是称为小小拱圈，也比较不会轻易反而动全身了。所以整体来说，郑州桥这样的设计方式，在大拱圈上增添四个小拱圈，还有石砌的堆叠，留有小小拱圈的方式，这种拱上加拱的结构让它保存了1400多年。石头我们对它比喻的意象就是稳固长久，例如磐石，这扁而厚的大石头也常常会作为屋子的稳固地基，所以我们会说坚如磐石，不会说坚如木头。在3000多年前，一位诗人就深感在他生命的患难里需要如磐石般稳定的依靠，因为他发现依靠自己没有办法，反而是苦涩还有惧怕。他知道唯有那位稳固如石的神可以帮助他。他说，求你做我避难的磐石，使我可以常来投靠。你已经下令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坚固堡垒。诗人说的这一段话，我们看到了有两个石头，磐石跟岩石。如果说磐石好像是描述这位可靠者的性情，那么岩石就是关于人在危险当中的保障。第一个磐石描绘一个石头基座，是我们可以投靠的一个稳固不会动摇的巨石。第二个岩石意思是岩石中的裂缝，是一个可以让人躲藏在里面很安全的地方。而诗人告诉我们，坚固如磐石，安全如岩石的那一位就是上帝，他可以成为你我坚固的磐石，安全的岩石，稳固的基石，领我们到更高之处。说到这，静宁想到了一首诗歌也和您分享，收录在《生命和敬拜赞美系列》第10章专辑《复兴我灵医治这地》当中的《领我到磐石之上》。
带我飞得更高，
星空如此浩瀚，总能发掘新知。人生如同寻宝，处处充满惊喜。每一颗星星都在指引方向，每个星球都有其美丽的特质。星之导航，带你探索人生的未知，看见人生的丰富面向。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生命河所唱的《领我到磐石之上》。桥梁是连接两岸、穿越河道高山的建筑物，也是古人的智慧，使得相隔两地的人们可以因着桥梁联系起来。前面金宁和您分享了中国最古老的石拱桥郑州桥，我们如果把目光转到欧洲，还有一座超过700年的古桥，也是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是木头制成的，那就是位在瑞士琉森的地标卡贝尔桥。这是欧洲最古老的有盖桥，桥上有加盖屋顶，建造的时间是1332年，最初是城市防御的一部分，又称为教堂桥，因为桥的北岸有一座圣彼得教堂。到了17世纪，人们在桥的横楣上画了120幅瑞士历史还有宗教的场景。不过在1993年的一场火灾摧毁了将近2/3的桥身，还有其中大部分的画作，只剩下47幅画作可以保存，其中一些被修复，桥身也重新仿造原本的样式重建。我们再把时间往后推进，桥梁因应着各种地理环境人文的需求，有了多样貌的呈现。还记得金宁在栏目的开头和您分享我小的时候经常经过的跨河大桥，一根根桥的支撑架从桥座连接于头顶，这座桥其实就是近代桥梁设计的产物，叫做斜张桥，倾斜的斜，张开的张，斜张桥或者是称为斜拉桥。这个是指由一座或者是多座桥塔跟钢缆组成拉起桥面的桥梁。为什么说这是近代的产物呢？因为第一座的斜张桥是出自于18世纪工业革命时代的瑞士，当时是以木材斜拉的洛歇尔型桥。到了19世纪，甚至出现使用钢索悬吊的桥面。但是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斜张桥才受到重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需要的建材很少，正好可以解决战后物资缺乏的困境。斜张桥之所以能够节省建材，是因为斜拉钢缆所造成的力学特性，也就是说使得桥墩跟桥墩之间的距离可以拉得很长，不需要立太多的桥墩。就目前的技术，斜张桥桥墩与桥墩之间的跨径可以高达1000米。目前世界第一的斜张桥就是位在中国苏江省的苏通大桥，跨径就长达了1088米，是中国史上工程规模最大、综合建设条件最复杂的特大型桥梁工程。苏通大桥有几项惊人的亮点。第一， 桥墩与桥墩之间的距离是1088米，是世界第二长。这里精灵可以跟您补充一下，目前世界第一长的是位在俄罗斯海森威的俄罗斯岛大桥，1104米的主跨长度。第二，苏通大桥的主桥墩基础是由131根、长230米、直径2.5到2.8米插入土中，是最深的基础。为什么斜张桥会成为当代许多桥梁设计的首选呢？因为桥墩撑起的桥面重量，在一般的梁式桥只有30到50公尺，斜张桥则是有跨境大的好处。面对山谷、大河、海洋等等不容易设立桥墩的地方，可以降低施工的困难度，还有桥墩被河川冲垮的潜在风险。除了为了行走方便、交通顺畅所建筑的桥梁，还有在其上增添友情的意涵。地点在澳门，原本称为新荡大桥的友谊大桥，这个是澳门的第二座跨海大桥，结构是属于钢索斜拉吊桥，也就是斜张桥的一种，以柱梁还有混凝土块建成，主桥全部都是位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延伸往着海湾彼岸而去。1988年，澳葡政府决定要新建这座友谊大桥，解决当时澳门因为车辆的数量越来越多，导致大桥不升负荷的问题，最终在1994年建成，将这座大桥命名为友谊大桥。不论是石拱桥、斜张桥、木桥，我们都看到了人们在当中付出的心血，为的是希望可以通行无阻，可以承载许多的重量，可以做防御。然而我们也知道，不论再坚固的建筑物，我们都无法保证它会永远存留。一场大火、一个地震、大风吹损、战争毁坏都有可能倒塌，也有可能在建造的开始就出现问题了。比如说位在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的两条悬索桥，科马海峡吊桥，1940年通车之后不到5个月，第一条悬索桥就倒塌了，原因是因为桥面的厚度不足够，在受到强风的吹袭下引起了吊桥剧烈共振而崩塌。又例如位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河上的伦敦桥，在公元55年罗马时代就开始以木材建设，后来改用石材，还有现在使用的混凝土大桥，是伦敦市两岸市民主要来往的干道。伦敦桥历经了1900多年的历史，也不止毁坏一次。1091年历经台风被摧毁，1136年遭遇了大火，1212年也发生了大火，1381年则是农民起义焚烧桥上的建筑物，1450年又因为叛乱再次发起大火，还有1666年史上最大的伦敦大火也波及到了这座伦敦桥。当然，现代的科技还有技术，已经越来越少发生如此严重的桥梁毁坏崩塌事件。可是，也不禁让精灵思想，比起物质上的桥梁，心灵上的连结与稳固其实是更加重要的。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建筑居所思想》这本书另外说道，桥以其方式把天地神人聚集于自身，人所做的桥总有一天会断或者是不再使用，但是神所搭起的心灵之桥一次搭起永远有效。中国汉代正在建造许多桥梁的时期，他就以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了，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又叫做以马内利，也就是主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耶稣基督的到来使得人与神之间原本断掉的桥梁可以连接起来，这桥隔断了苦涩，连起了甜美，这桥隔开了黑暗，迎来了光明，使得原本不可见的神曾经以肉眼可见的方式住在人们当中，为我们搭起因着人为因素毁坏的桥梁。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成为了人与神中间的桥梁，因为在耶稣里面我们找到神，所以耶稣基督是令我们不自大，在他面前谦卑而不绝望的真神。 好的，在今天的创意星球里，我们一同探索了桥梁的历史，从众多的类型里和您分享了其中的几种，石拱桥、斜张桥、木桥。人类真的很有智慧跟创意，发明了许多的桥梁，使用多种的建材，为的是希望能够更加的稳固。中国近代桥梁专家毛以生，他曾经说道，人的一生不知道要走过多少桥，在桥上跨过多少山和水，欣赏过多少桥的山光水色，领略过多少桥的诗情画意。不知道你走过多少的桥呢？又是为了什么而跨过这些桥？是匆匆经过，还是驻足欣赏？今年都盼望我们借着这个新的节目，我和你也一同建立这座友谊的桥梁，也愿这个节目继续陪伴你在人生的旅途中更加凸显光亮。创意星球栏目，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返回休息站之前，让金玲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大卫帐幕的荣耀第八张专辑《为着你的荣耀》，曹婉珍所唱的《与你更靠近》。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明天我们又要开启不同的星球探索，到底是什么呢？敬请期待。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